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
保守我们的心啊，让我们能够对神的话语不断的有渴慕，不会说读着读着圣经我们就厌倦了，读着读着圣经呢我们就觉得提不起劲儿，或者说困了啊。让我们对神的话语不断的啊有这种清新的领受，不断的有这种渴慕，爱慕喝牛奶，爱慕吃灵粮，这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一个正常的表现。你想日常生活里头我们不爱吃，就是我们的身体出了毛病啊，发烧感冒了，看到油腻的东西，看到食物我们都就觉得那个喉咙简直是咽不下去了，是吧？身体出了毛病，生命出了毛病。如果一个生命健康的人，正常的人，他一定要有食物，一定要准时的定时的进食，对不对？因为那是供给身体的需要。所以每一回固定了认识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固定了进食啊，我们一块的吃，把神的话语吃进去，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成为我们生命的需要，好吗？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一块的进入出埃及记第25章。25章的内容呢就包括以色列民啊这个要为造幕所献的礼物，以及神对于造会幕一切有关器具的指示。那么我们说上回我们讲过啊，关于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啊分段呢，从24章起，那就是神向以色列民立约啊，真正的立约了，从24章起。那么25章呢，那就是讲到神圣的敬拜，一直到40章。首先25章到31章是有关会幕的指示，32章到34章是讲那些错误的敬拜，然后35章到40章就是会幕的建造。那么在25章那里呢，我们就看到神命令摩西上西乃山接受法版，那么他进入云中，神的荣耀显现在山上，这个同时呢摩西也领受了造会幕的指示。出埃及记25章8-9节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造会幕的指示是由中心开始，然后逐渐的往外描述，离开中心越远，指示的细条就越简单。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会幕的构造好吗？会幕最外边一层呢叫做外院，那么外院的面积呢是长100轴，宽呢是50轴，那么长100轴啊大概就是46公尺啊，不到50公尺，那宽50轴呢就是30公尺。我们看那个入口啊，入口那个宽度是20轴，大概就是9公尺啊。因为呢一轴每一轴啊大概是45公分嘛。那外院呢有铜祭坛和铜盆。会幕本身的范围呢也包括两个部分，就是圣所和至圣所。会幕的面积是长30轴，宽10轴，圣所的面积是长20轴，宽10轴，至圣所是长10轴， 宽十肘，高十肘。那么关于会幕，关于以色列人的节期，以及关于教会，那我也曾经在节目里头跟你分享过，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也听过，也听过我的节目。那么神如果许可的话呢，我会继续的把这些袋子给你。圣所里头呢，有陈设饼的桌子，有金灯台和香坛，至圣所里啊有约柜啊，至圣所里有约柜和施恩座，外院呢有铜祭坛和铜盆。摩西在旷野教导以色列人的这个新宗教的仪式，是以跟会幕有关的敬拜方式为中心，而且给以色列人有个更深的感觉，就是在耶和华神的带领下，他们跟其他的国民是分别出来的，是圣洁的，同时呢也是合一的。那么在西乃呢，现代的考古学家曾经发现一些沙漠的神庙，其中是以巴勒斯坦南边停拿那个地儿，以及还有红海边的红海边那个叫塞拉比以勒卡坦那个地方的神庙最多，都显示受到埃及的影响，这些神庙。那考古学呢发现，一直到这个埃及古王国，就是主前呢2000多年到2250年那个时代都有用杠台的神匾，其他器具包括有这个薄金片啊等等，这种可以移动的神匾呢，在埃及18、19王朝，那就是主前的1500多年到1180年这段时间很流行的。那么其中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图坦哈默王他的墓里头那个神匾，那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接近。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25章到40章里头所讲的各种的细节，我们拿来跟图坦哈姆王墓里头的东西来比较，你比方树板啊、神匾啊、金环啊、这个罩布啊、镀金的这个玫瑰雕塑啊，以及这个王陵上的神匾旁边竖立的有翅膀的侍者来做比较，那很有帮助因为这个图坦哈姆王是属于后铜器时代，那么在各种日期鉴定的方法下，都跟摩西出埃及的时代是同期的。那可见呢，出埃及记25章到40章在考古学上也有一些的印证。好了，那么我们看完这个会幕之后呢，接着我们就一起来看造约柜的指示。我们看出埃及记第25章10到13节。出埃及记25章10到13节，首先是造法柜了。要用造荚木做一柜，长2轴半，宽1轴半，高1轴半。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要用造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那么这里我们首先读到10到13节，约柜是会幕的中心，神在约柜和施恩座之上跟以色列子民相会说话。我们注意到神最先指示的是约柜的造法，我们如果从神的观点来看，他是从里往外看的所以先是约柜，然后是至圣所的里头。至圣所里头是神居住的所在吗？那如果我们从人的观点，那当然是会幕外边外院会幕的门，然后经过铜祭坛和铜盆，然后是从外到里。神指示以色列子民所造的会幕是随时可以搬运，那是方便他们在旷野行走，随时可以搬运。会幕每一件的器具都安有环有杠，为的是方便搬运。那么施恩座 是安放在这个约柜的上面，它是另外分开的。那么从14到16节就说，要用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这个法板就是上面写有十诫的石板，这个十诫是西乃之约最基本的条例啊。然后17节起到19节，我们一块看一看。要用金金做施恩座啊，施恩或做必罪下铜，长二轴半，宽一轴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啊。17到19节的经文，施恩呢就是和好的意思啊。新约国际版也译作赎罪，神藉着他的恩典的作为，将曾经远离他的人寻回来归向他。旧约圣经里头借着献上牺牲的祭物的血使赎罪的工作生效，在新约的圣经里头，耶稣的血一次献上就永远完成了普世的赎罪工作。那么施恩座呢，神这个象征性的宝座上覆盖的赎罪盖，代表神对他子民所施的大怜悯。只有这样的神才能够真正的叫人打从心里崇敬去感谢他。然后我们注意到第20节啊，神说啊，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面对面朝着施恩座。基路伯啊，这个可能啊，基路伯可能跟有翅的人面狮身像有一点相似，因为古近东这个君王的宝座呢，他的扶手都以这个像作为装饰的。那么在旧约圣经里头，基路伯象征神的四从，标出神在地上的坐处。我们在列王记下卷19章15节，在诗篇99章1节都可以看到。那么在约柜的赎罪盖啊，就是施恩座，也就是神象征性的宝座上呢，神告诉摩西一切要传给以色列人的指示。日后约柜放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头，使耶路撒冷成为神在地上居住的圣城。然后21、22节我们就看到啊，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施恩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那么在这里头我们看到，约柜是里外包上金，柜的木料是用皂荚木做的，很坚固，它最能够象征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啊。耶稣基督有神性和人性，他的神性可以用金子来代表，人性可以用皂荚木啊木料来代表。约柜是用木包上金做成的，我们不能说它只是用木头，也不能说只是用金，它是用木也用金，所以最能够象征基督神性和人性。圣经里没有哪样东西可以这样完全的表达神性和人性结合于一体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呢含有无限的奥秘。约柜是里外都包上金子，新约圣经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啊。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耶稣基督就是神，他在约翰福音14章1节和9节里头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第9节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 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不错，耶稣基督就是神，不过他也是完全的人，他像常人一样会觉得疲累，烈日下他走路困倦，他曾经在撒玛利亚那口井旁，他困就睡，他渴了就喝，他也欢乐也哭泣，此外他也受过苦，钉死在十字架，这一切都是人的特点，鱼柜用上了金子，也用了木料，这两者不是混在一块，基督是神也是人，这神人二性不混淆，他从来不同时表现自己是神也是人，他所做的不是完全出于他的人性，就是完全出于神性，绝对没有神人两性混合在一块。那么耶稣基督正因为他是一个完全的神，所以我们可以敬拜他，是不是？因为他是神吗？我们要向他敬拜。又因为耶稣基督是人，他是真真正正的人，他从童女玛利亚所生，他完全没有继承了亚当的原罪，因为是神在玛利亚身上做了一个新的创造，使他成为耶稣在世上的母亲，肉身的母亲。但是呢，耶稣没有继承亚当的原罪，耶稣本身又是圣洁的，他是神，他是完全圣洁的，所以他能够代替我们赎去了一切世人所犯的罪过，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耶稣的人性同样也是我们明明可知的，在圣经里头就记载了他的人性。我们刚才说他的神性和人性是不能混淆的，如果他的神性和人性混淆，那很容易就是异端道理的开始。因为什么？如果耶稣的人性能够跟人性能够混在一块，能够和在一块，那么说人性也能变成神性，另外一个神性能变成人性，如果神性能变成人性，那在十字架上死的不是人而是神，就是说神死了，是吧？所以美国曾经有过神死了的那种异端的讲法。如果说人性能够逐渐变成神性，那么带领聚会有一些人，他们就拿这个作为他们的他们的把柄，就是说人性能够往神性的靠拢，于是他把自己也封成神了，他就代替了神了。所以很多异端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成为异端。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了，耶稣是有神性和人性的，人性跟神性是不会混淆的，而且耶稣现在天上神性和人性同时都有，他同样也带着这个人性回到天上去，所以他是神子，他了解我们的苦楚，他知道我们的需求，所以正因为这样，他在父神右边才会为我们代求，也为我们预备住处，因为他感同身受啊，他曾经成为人，他知道我们的痛苦，知道我们的需要。那同样约柜不是一个空的箱子，约柜里头有三样东西，希伯来书九章四节说，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瑙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法板，这几样东西都有象征的意义。亚伦发了芽的杖代表主的复活，玛瑙代表基督是生命的粮，法板就是约板上的十诫，代表基督在地上的生活成全了律法，应验了有关他的预言。法板代表基督的王权，他是君王，生下来是君王，无论是生是死，复活也是，将来他更是王的身份再来。神的计划从永恒的过去直到现在一直都在进展，直到将来基督要完全的统管全地。今天地上需要一位君王，人也需要一位君王，有一天基督要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再来。盛玛瑙的金罐 代表基督，他是个先知。约翰福音六章32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耶稣基督也是神赐给人的信息，他是道，他就是神的话，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嘎，他是神赐给人最终的信息。自从基督以神子的身份降世之后，神就没有赐下别的信息给人，因为神已经藉着基督将他的心意向人显明了。神赐下圣经，已经把他的话语，把他的心意也都写在圣经里，所以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祷告达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把我们的祈求上达神的施恩宝座前。藉着圣经，我们可以了解神的心意，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藉着圣灵的引领，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当走的路。亚伦发了芽的杖代表基督是祭司，先知的工作是替神来向人说话，而祭司呢是替人向神说话。作为一个祭司，基督将自己献上，他升入高天，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亚伦的杖就代表他的复活，所以约柜预表基督是先知，是祭司，是君王。约翰福音一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柜上面有施恩座，他是另外安上去的，施恩座是金金造的。那么施恩呢，就是和好的意思，神藉着他恩典的作为，将曾经远离他的人啊寻回。旧约圣经里头藉着献上牺牲祭物的血使赎罪的工作生效，新约圣经呢，耶稣的血一次献上就永远完成了普世的救赎工作。施恩座啊，神这个象征性的宝座上覆盖着赎罪盖，代表神对他子民所施的大怜悯。只有这样的神才能叫人崇敬，叫人敬拜他。同样我们看到施恩座是金金造的，两端各有一个基路伯，他们的翅膀张开遮掩了施恩座，而且是面对面朝着施恩座，也就是朝着洒血的地方。大祭司在施恩座上洒祭牲的血，这个血使这个地方成为施恩的地方，所以这也象征基督的工作啊。基督将他的血献在天上，彼得称基督的血是宝血。在彼得前书一章18-19节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的血比金银宝贵，天上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基督在地上为人所流的血。基督升入高天的时候将自己的血献上，因此使神的宝座成为我们的施恩座。我们今天得以来到神的面前，完全是因为主耶稣，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献上他的宝血。所以希伯来书四章14-16节这样提醒我们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是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藉着这位大祭司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他是在神的右边，他是永活的基督，我们藉着他得到神的连续和帮助。 有很多信徒老是凭自己的力量来过地上的生活，但是实话说我们都很软弱，我们都需要帮助。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第十九二十节他说啊，并知道他向我们，他就是基督，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但可惜今天呢，很难在信徒身上看到这样的能力啊！我们实在需要用信心去抓住，去支取这个能力，因为我们有一位坐在神右边的大祭司嘛。旧约的大祭司每年只一回啊，带着血进入至圣所，将血洒在施恩座上，然后他就出来了。可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当他献祭之后，他就坐在父神的右边，到今天他还坐在那里啊。他在地上为我们死，他在天上为了拯救我们而活，我们必须经常跟他有联系。我不知道今天你有没有跟他交谈啊？今天你有没有跟他亲近？我们如果一远离他，我们就软弱，一离开他，我们就偏离，我们就失去方向。那么我们看过了至圣所里头的器具啊，有约柜，有施恩座。现在我们看圣所的器具啊，圣所有三件器具，就是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和香坛。圣所是崇拜的地方，金灯台最能代表基督，那么陈设饼桌子代表它是生命的粮，香坛代表祷告啊。今天主是我们最重要的代求者，也是我们急着他向天父祷告。陈设饼桌子上摆着十二块饼，对于饼的摆设有很多解释，不过最重要的要记住，每块饼代表以色列一个支派，也代表神亲自的同在啊。十二个嘛，每支派一个，以色列常年摆设这个饼，表示愿意将自己劳苦所得的果实分别为圣的归给耶和华，同时也借着这个承认他们所得的一切收成全是神所赐的。那么十二个饼一个支派一个，也代表神是公平的。二十三节讲到这个陈设饼的桌子，二轴长，一轴宽，一轴半高，这个桌子和约柜是一样高的。二十四节就讲到桌的四边有横梁，梁上镶了金边，这样饼就不会从桌边掉下来了。二十五、二十六节呢，讲到桌子有环有杠啊，可以抬，它是由祭司抬的。那么二十九、三十节就讲到饼代表基督，所以桌子也代表基督。陈设饼的桌子有丰富的含义，代表供应，也是救恩的桌子。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会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暂且搁一搁，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继续讲这个问题。